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第十章，关注国家粮食安全问题。第一节，回答谁来养活中国人。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，中国的粮食问题向来受到世界的关注。1994年9月，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原所长、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·布朗发表了《谁来养活中国人》一文。文中先假设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快速的工业化，将大量侵占农田，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，加上每年新增的人口，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，粮食将无法自给。作者据此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人口将达到 16.3 亿左右，按人均每日八两饭计算，需要粮食 6.51 亿吨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耕地面积还在以每年数百亩的速度减少，届时中国的粮食生产将下降到 2.73 亿吨，需要净进口的粮食 3.78 亿吨，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和粮价暴涨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，饥饿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的社会问题，而且还将影响世界。比较近期的预测是到21世纪初，中国可能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，会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和粮食短缺，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。他的结论是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。随着莱斯特·布朗的质疑，一时间西方世界中国粮食威胁的论调铺天盖地般的袭来，几乎引起一阵世界性的恐慌。因为布朗向世界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。作为中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、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，你看了他写的文章，不禁感慨良多，决定给予回答。首先，你认为布朗也许是出于好意，他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希望起到警示的作用。他呼唤各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不要拿经费来备战、制造兵器，而是要重视粮食生产、发展农业。其次，布朗的论证是非常充实的，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人口增长多少、土地每年减少多少、水资源情况等等。而且布朗确实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的现实，中国的耕地在逐年减少，而人口却在逐年增多。比如1996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4900亿公斤，而当年人口升至 12.24 亿，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92公斤，反而低于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水平。据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之多，而耕地面积却还在以每年100万亩计的速度递减，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但是，你也指出了布朗著作中的最大弱点，就是忽视了科技进步对提高农作物生产力的巨大潜力，而恰恰农业科技进步是支持粮食增产的第一要素。关于科技进步，布朗也说到了，他说，首先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基因工程上，但基因工程搞了20年，对提高作物的产量还没有看到一点贡献。第二点，是他把希望寄托到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超级稻上面，结果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超级稻也没搞成。他写作的时候还不知道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稻计划。实际上，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，水稻的产量可以跳跃式不断登上新台阶。 近十年来，我们已实现了超级稻第一期亩产700公斤，第二期亩产800公斤的目标，现在正在向第三期亩产900公斤目标攻关。水稻如此，其他粮食作物同样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，提高农作物产量在技术上的潜力很大，而每一项技术进步都对增产粮食和保障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。由此，面对布朗博士所提出的尖锐命题，你做出了坚定有力而充满自信的回答。杂交水稻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，我们现在正在从事培育产量更高、米质更好的杂交稻的科技研究，对进一步提高我国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具有广阔的前景。再加上其他综合增产措施，依靠科技进步和自身的努力，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。